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北约正加强对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防御。澳洲和新西兰达成一项新的难民协议。中国和所罗门正谈判的安全协议泄露。世界杯预选赛，澳洲0-2不敌日本。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向东欧增派40,000名士兵。四个新的所谓战斗小组将被部署到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这些小组有多达1,500名士兵。斯托尔滕贝格称，军事联盟决心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以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他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发动任何化学袭击，并表示北约正在加强对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防御。我们关注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言论，看到俄罗斯正试图制造某种借口，指责乌克兰、美国、北约盟国准备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将完全改变冲突的性质，这将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将带来广泛后果，当然也是极其危险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布列安斯基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广播公司，俄罗斯对使用核武器的选项持开放态度。如果俄罗斯受到北约的挑衅，如果俄罗斯受到北约的攻击，我不知道我们是核国家，那为什么不呢？威胁俄罗斯和试图干涉是不对的。所以当你与一个核大国打交道时，你当然要估量一下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所有后果。
七国集团表示计划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个人和实体逃避制裁和惩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3个小时北约峰会结束后，七国集团领导人继续留下召开了1小时的会议。在一份声明当中，七国集团警告称可能会实施更严厉的禁运。美国和欧盟分别宣布对400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300名俄罗斯议会成员。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还将接收10万名乌克兰人，并将拨款10亿美元用于新的人道主义援助。他说，普京分裂西方国家的企图已经失败。
Putin was banking on NATO being split.
普京寄希望于北约被分裂，从我和他的谈话当中可以听得出来。他不认为北约可以维持这种凝聚力。北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普京得到的结果与他进入乌克兰时以为会得到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居住在新西兰的库尔德伊朗记者以及难民布查尼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难民协议表示欢迎。新西兰将每年接收多达150名难民，为期3年。这些难民来自瑙鲁的离岸激流中心或澳大利亚激流系统。在新西兰首次提出该提议的9年之后，协议已被敲定。这些难民必须希望在新西兰定居，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程序申请，并符合新西兰现有的难民配额要求的标准。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羁留中心关押了6年的布查尼称，他希望所有被关押在澳大利亚离岸和在岸羁留系统中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都能被包括在内。
But I'm just worried about...
我只是担心那些没有被纳入的难民，他们仍然存在。在官方声明中，他们没有提到莫尔兹比港的难民，但我读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声明，他们将被纳入。我希望他们包括所有人，这是个大新闻。
独立参议员杰奎兰比称，他受到了威胁，不能透露他与政府就2018年医疗疏散法达成的协议细节。医疗疏散法允许根据医生的建议将生病的难民送到澳大利亚接受治疗，但杰奎兰比在参议院站在政府一边之后，该法被废除。兰比告诉新闻集团，交易是让所有人在莫里森任期结束时离开这些岛屿，这可能是为了换取他投票破坏该法案。兰比说，如果他早一点说出来，这个交易就会被取消，从而危及到一些寻求庇护者的未来。 他还补充说，该交易有一份书面协议，其中包括莫里森承诺接受新西兰接收瑙鲁难民的提议。梅登问他是否有一份签署的文件呢？兰比回答说，当然有，你应该让他现在去他的秘密保险箱，让他把那份文件拿出来，不要有任何的删减。基本上如果我说了，就没人能够离开岛了。
新州卫生部周四报告称，2021年12月新州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确认死于新冠感染。新州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两个月大的婴儿于2021年12月在位于 Newcastle 的 John Hunter Hospital 不幸去世。这起死亡事件在1月份首次公开报道，随后被提交给验尸官。验尸官本周确定该婴儿死于新冠感染，没有潜在的健康状况。这一消息是在新州卫生部门报告悉尼一名此前健康状况很好的两岁儿童死于新冠的两天后发布的。在过去的五周里，新州的新冠确诊病例的数量上升了400%以上。周四的疫情数字显示，新州报告24803例新感染病例，而一个多月前的2月21日，新州报告的日增新病例数量为4916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因宣传未经批准的新冠疫苗而被药监局罚款。Vaccine 有限责任公司因违反治疗用品法被罚款13320澳元。药监局指控该公司在其 Facebook 和 YouTube 网页上宣传一种未经批准的疫苗，该疫苗仍需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的信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临床试验登记处公布，但未经药监局评估或批准的疫苗做广告是非法的。
日本与韩国当局称，朝鲜发射了被认为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已在北海道西海岸靠近日本领海的地方着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此次发射似乎是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从发射地点出发飞行了约71分钟，射程为1100公里。这将是自2017年以来朝鲜最大的导弹首次全容量发射。岸田文雄在比利时举行的北约紧急峰会上称，他讨论了七国集团国家在应对导弹方面的合作。进入今年以来，朝鲜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包括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的一系列行动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联邦政府表示，正在建立一个全国性登记册，以监测被定罪的恐怖分子离开澳大利亚监狱时的情况。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括近2000万澳元的该登记册资金，同时还有近7000万澳元的资金用于持续监控高风险恐怖主义罪犯和他们服刑后的延长监管计划。联邦政府认为，目前的系统存在漏洞，因为一旦罪犯离开监狱，没有任何级别的政府有长期监控的权限，而登记册将要求罪犯出狱后继续履行其报告义务。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表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144人在71次反恐相关行动当中受到指控。
今天，联邦政府将宣布针对全国子宫内膜异位症行动计划的一揽子计划，投入创纪录的5800万元资金支持。通过2022至23财年的预算，这笔资金将包括在每个州和领地设立新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和盆腔疼痛专科诊所，以改善诊断并提供更好的护理，支持患有该疾病的80多万名澳大利亚妇女。莫里森政府还将通过投资8120万澳元，设立一个新的医疗保险项目，以支持获得三种严重遗传病的基因测试，从而帮助计划怀孕的夫妇们。基因检测可以帮助那些可能面临重大遗传病遗传风险的家庭了解和评估他们的风险，并相应的计划怀孕。
在本周早些时候坠入山脉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机的坠毁地点，救援小组发现了人体组织碎片。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称，调查人员仍在寻找第二个黑匣子，而昨天发现的第一个黑匣子据信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救援人员的搜索工作仍在进行，当局尚未确认遇难的人数。但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作战训练处副处长黄尚武称，搜救队并没有放弃希望。
我们还在通过，
他说，我们还在通过使用人力和设备进行搜索，并尽可能地扩大搜索范围，以寻找被困人员和幸存者。我们正在尽力搜寻被困者。周一 MU5735 航班的这架波音737-800飞机在从西南城市昆明飞往沿海城市广州的途中突然从巡航高度坠落。
在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正在谈判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后，澳大利亚官员对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存在越来越担心。该文件称，所罗门群岛可以要求中国向该国派遣警察、武警、军事人员和其他执法和武装力量。协议还说，中国船只可以访问，进行后勤替换，并在所罗门群岛停留。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安全提供方，并决心保留这一角色。内政部长凯伦·安德鲁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把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的扩大视为令人担忧的事项。该文件首先由马来塔省政府省长丹尼尔·苏伊达尼的顾问在网上公布。苏伊达尼一直激烈批评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并一直在敦促马来塔省独立。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日本队在最后几分钟的两个进球让澳大利亚男足以0-2惨败之后，澳洲男足将在洲际附加赛当中展开争夺战。男足将不得不与另一支亚洲球队展开一场淘汰赛，如果胜出之后还要与南美洲排名第5的球队进行一场淘汰赛，以争夺参加世界杯的资格。十多年来，澳大利亚男足一直没有战胜南美球队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51美元、1.079新西兰元。
与此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84元人民币，可以兑换5.877港币，可以兑换21.549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4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6度。
达尔文可能有雷暴，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将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